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诗篇研读。哇，我们今天讲第八讲，今天的题目叫感恩诗。感恩诗，圣经有诗篇当中有一个叫称谢诗啊。如果你们读在诗篇一百篇那边有个标题啊，标题小字写称谢，称谢的意思就是感谢啊。所以感恩是我们现在常常用的字眼，可是在以前我们所用的字可能很少用到感恩啊，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感谢或者是称谢啊。所以在诗篇里面我们会有读到说，你们当称谢耶和华，当感谢他啊，那意思就是向他献上感恩。我们怎么样的时候会跟神说谢谢啊？平常会不会说谢谢？在怎么样的情况，有人给你东西的时候，你要跟他怎么样？
谢谢，
跟他说谢谢啊，这是一个礼貌，一个礼节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跟神说谢谢？因为我们从神领受恩典啊，他给我们东西或者什么。那个小孩子会不会跟父母亲说谢谢？不会啊，哎，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我嘴巴一张口，哎，东西就来了，还没有吃完之后说谢谢爸爸妈妈，没有啊。那等他长大了才知道说，哦，原来父母亲的恩典啊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常常对孩子啊，我们做孩子也是一样，小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感恩啊，可是长大了之后才知道说，哇，这个父母亲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啊。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觉得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啊。我们呼吸啊，我们喝水，我们吃一些食物，我们会不会说谢谢？我们跟谁说谢谢啊？我们吃饭的时候要谢饭嘛，谢饭祷告要跟谁说谢谢？我们跟神说谢谢嘛啊。那如果父母亲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他说，哎，你怎么谢谢爸谢谢天父，你不谢谢我，是我给你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等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生活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啊。所以当我们发现说这一切的恩典是神给的时候，我们就会向神献上感恩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然我们这个日用的饮食这些我们所做的，我们所领受的，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啊，我们当然就忘了，我们也不会跟神说谢谢。可是啊，我们如果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情，有人帮助你解决，哎，你要不要跟他说谢谢啊？谢谢你帮助我，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读到的感恩诗就是哈，比较多的是诗人哈，这个作者他在碰到一些问题，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哎，神帮助他，神垂听他的祷告啊，神垂听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得到拯救，得到眷顾啊，神应允他的祷告，他就会向神献上赞美，或者说我们讲向神献上感谢啊。感恩跟赞美有没有不一样？听起来好像很像，对不对？我们向神献上感谢跟向神献上赞美，什么叫赞美，什么叫感谢？下一次我们看那个赞美诗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讲得更清楚啊。那现在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是说感恩的意思就是，哎，当你觉得说哈，神好像为你做一些事情啊，神给你这个给你那个，神帮助你这个帮助你那个的时候，哎，解决我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就会跟神献上的那个叫感恩啊，感谢啊。那赞美的话呢，赞美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说等神给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才跟他赞美，而是因为神啊，因为神的属性啊，神的本性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才会，我们就要向他献上赞美所以感恩是比较说，哎，我自己有所领受，我才向神献上感谢啊。赞美的时候它重要的啊，它的焦点是单单的在神自己，不在乎我。我今天心情不好啊，今天问题还在这边，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我要不要跟神献上赞美？我还是要跟神献上赞美哦，赞美神哈，你是统管万有的，所以不是随着我领受多少，我得着多少而跟他献上，才跟他赞美哈，而是因着神，他就是那位创造的主哈，因着他的属性，他是良善的啊，他的存在等等的，我们就向他献上称颂，这个就是叫做赞美啊。所以赞美跟感恩最大的不一样是，赞美是单单的向着神自己，感恩呢是我们从神领受了一些啊，我们 要回报给他哈、啊，所以我们就向他献上感恩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感恩的诗啊，我们如果读诗篇读圣经新约旧约里面啊，记不记得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啊？撒加利亚当施洗约翰出生之后，他很高兴啊，他很高兴呢，他跟神就献上了啊，他就说了一些预言，然后他所说的一些话啊，这个我们就称为向神献上的感谢啊。你如果要看的话，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67-79节啊。那这个在我们一般来讲会把它叫做 Benedicus 啊， Benedicus 这个字的意思是拉丁文，就是向神献上称颂的意思。这一整句啊，撒加利亚向神所献上的这个祷告，就是一个感恩诗的一种啊。所以我们在读这感恩诗的时候，就表示哈、啊，当我们从神领受恩典的时候啊，你就会向神献上感谢。所以撒加利亚多年无子哈、啊，所以就好不容易年老的时候得了一个儿子，高不高兴啊？很高兴哈、啊。当你很高兴的时候哈、啊，你就会向神献上感谢啊。还有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些例子啊，哈拿记不记得哈拿？哈拿他生了撒母耳之后呢，他就说了一些预言，对吧？啊，那个哈拿的预言，他里面讲的那些话也是一样，是代表跟神的感谢啊，感谢神给他一个儿子啊。那还有一个哈、啊，我们看西西家王啊，在上以赛亚书那边提到说，他患了一个必死的病，然后神跟他讲说你要死了，那他就在神面前流泪啊，哭泣啊啊，然后神就怜悯他。神怜悯他之后说，我给你15年的寿数啊，给了15年的寿数之后，西西家的反应是什么？他就很高兴啊。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在以赛亚书的第38章啊。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里面有很多啊，因为神他是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啊，当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啊，我们应当要什么？要感谢他啊，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做人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对不对？有人给你恩典恩惠啊，给你好处的时候，我们都要常常去感谢他。有时候我们很不习惯说谢谢的，就像小孩子啊，你很不习惯跟父母亲说谢谢一样啊。可是渐渐你长大了啊，你在社会上你发现，哎，讲谢谢这是很平常的啊。你发现在美国会不会讲谢谢？会讲谢谢啊。你跟你的老公跟你的老婆啊，哎，他给你倒一杯水，你会不会跟他说谢谢？会吗？以前我不会啊，后来我就学到那些美国人啊，来到美国之后发现，哎，这美国人夫妻之间的关系是蛮有礼貌的啊。有一次我帮一个人哈、啊，帮他整理他的家啊，帮他盖房子，然后中午的时候一起吃饭，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然后太太就准备了一道给我哈、啊，然后一道给他的先生，啊，他先生就握住他的太太的手，跟他说 ，Honey，Thank you， 谢谢。我说哇，我老婆给我准备吃的喝的，这个是应当的，是理所当然，你谢什么啊？不过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学习啊，以后太太拿一杯水给我的时候，我一定说谢谢，谢谢，谢谢啊。所以你们有没有这样做？
有
啊。那以前我看那个电视节目哈、啊，电视节目这个主播播报人播报完毕之后，他说你要讲一句话叫谢谢收听，对不对？谢谢收听表示我已经讲完了，对不对？那以前我看中国大陆的电视的时候，发现哎，有一次播报新闻播报完了之后就结束了啊，好像少了一句什么，他没有说谢谢收听。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会听到这个谢谢收听这个字哈，可现在不一样哈，现在在中国大陆他们也讲了谢谢哈，谢谢你们收听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应有的礼节啊，不是一个理所当然。所以你看西西家王哈、啊，他这边讲哈、啊，西西家王在以赛亚书的第38章啊的第9节哈、啊，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哈、啊，作诗的这些东西哈、啊，他就要称谢神哈、啊。如果你看到在这里哈、啊，他说，他称谢他的神，在第19节啊，只有活人必什么？称谢你啊！如果一个死了的人会不会谢谢？
不会，
不会啊！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啊！如果我现在死了的话，就没有人谢谢你了哈、啊。所以我现在活了，感谢你给我的恩典啊！所以我向你献上一个感谢啊！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感谢的话，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太丰富啊。在诗篇里面也有啊，如果你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的称谢诗啊。那特别是在作者诗人啊，他经历生命中的黑暗啊，他就会向神发出颂赞和感恩啊。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一段的愁苦的日子的时候，你不知道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啊！所以在感恩诗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啊，向神发出的感恩，不只是自己感谢神啊，他也邀请啊众人一同向神献上感恩啊。好，另外一个我们会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向神献祭啊，你们所知道的祭有哪些？有燔祭啊。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个五祭哈重要的，还有什么？
感谢祭，
你们有没有听过感谢祭？
以感谢为祭，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
赞美的祭，
献上赞美的祭哈。所以你会发现，感谢也是一种祭哈。祭的意思就是向神献礼物，对啊。你怎么表达感谢？嘴巴讲谢谢你 ，OK， 就拍拍屁股走了，这样。可不可以这样够不够？还不够，你还要干嘛？你还要送什么？送谢礼吧，送礼对不对？啊，通常做医生的啊，你们做医生如果把一个病人治好，那病人常常会表达感谢啊。我伯父就是一个医生啊，他是外科医生，我们家常常就收到很多的礼物啊，都是病人给的啊。有一年还收到一个病人给的花生。那花生这个可能他家也不是很有钱的、哦、哎，他病好了不知道怎么表达感谢，就送了一大麻袋的花生。我那年暑假我觉得那个花生吃不完。啊，吃了一个暑假才把它吃完、啊、他真的是把一大麻袋花生就这样送过来了、啊、所以这个很可爱啊，就是因为他要表达一个感谢，他不知道怎么表达啊，嘴巴讲谢谢就是不够实惠啊，所以照理就说你要送上献上一个礼物哈、哦，所以我们在看到跟神献感谢的时候，有时候不只是嘴巴讲神啊，谢谢你，谢谢你，从心里哈、哦，还有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要向神献上感谢祭啊，献上感谢祭，献牛献羊，这个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要献上礼物啊、哦，所以这是一个规矩啊、哦，所以如果我们要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可不可以空手？你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啊，你总是怎么样？
带点礼物
啊！苏牧师最喜欢这样子啊，常常去探访我们有病的人或者干嘛啊，手上怎么样？总是要带礼物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哈、啊，在《生命记》哈、啊，《生命记》的第16章。所以讲到感谢祭哈、啊，也就是说我们向神所献上的一个祭物、公物啊。那这个东西我们称为一个礼物哈、啊。你看，在第16章《生命记》的16章第16节啊，讲到前面说神会在很多的事上赐福给我们啊。16节说：“你一切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这个是圣经所讲的三大节期啊，就像中国有三大节期一样。这个节期啊，人们要去朝见神，一年三次啊。”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那后来神所拣选就是耶路撒冷啊，所以一般来讲，犹太人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啊，然后讲说却不可什么，却不可空手朝见他啊，你们空手去朝见神，你拜访你的朋友啊多年不见了，空手到，你怎么来的？是空手到，所以也不行哈、啊。这边讲说你要。不可空手朝见神，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福分，你要奉献什么？奉献礼物哈、哦。所以我们讲到说，跟神献上感谢、感恩诗，虽然是一个嘴巴上、嘴唇的颂赞神的一个诗哈、哦，但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讲到说，我们跟神献上的哈、哦，是献上感谢为祭啊、哦。所以在诗篇里面有好几个地方讲到说，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啊，也有很多地方讲到说怎么样称谢神啊，这个大家在读诗篇的时候，如果注意到称谢的时候，大家可以把它做个记号啊。所以向神感恩是我们神子民应该有的态度啊，也是应该有的本分啊，因为它是像丰盛的恩典。如果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里面却没有怀着感恩的心啊，那这样子呢好不好？这样子不好啊。如果你存着感恩的心跟不感谢啊， 你的孩子里面啊，你都做同样给他们烧饭吃，有些孩子说谢谢妈妈，另外的孩子吃完就拍拍屁股去打他的电脑上网，那你感觉怎么样？感觉好像不大一样哈、啊。所以你跟神表达感谢的时候，其实是一种荣耀神的一个表示啊，神就得荣耀啊。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医好了十个长大麻风的啊，十个大麻风的，有没有人回来感谢耶稣？
一个，
多少？只有一个，其他九个呢？九个怎么不回来感谢呢？那一个，这个九个跟这一个有什么差别？啊，哪一个比较得到大的恩典？啊，回来感谢，后来那感谢的那个后来得着了什么？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啊，你就得到了救恩啊。所以我们看那个经文啊，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啊，如果你注意到这边十七章的第十一节就讲到这个故事啊，耶稣医好了十个长大麻风的啊，耶稣很怜悯他们。大麻风在当时是绝症，不治之症，你永远就隔绝在社区之外啊。哇，你医好了这个病给治好了，那不得了啊，是一个很大的事，你很喜乐，对不对？那可是呢，内中有一个，第十五节，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伏在耶稣面前啊，感谢他。那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啊，可能犹太人他不习惯说谢谢啊，这个撒玛利亚人反而是他们的，嘿，你把这个病人医好啊，医生你要好好的跟他表示一下啊。那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啊。所以其他的啊，耶稣没有跟他讲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感谢啊，感谢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恩典啊。感神没有强迫我们感谢他啊。你有没有给人家一些恩惠之后，哎，你要谢谢我，你怎么没有说谢谢我？那你会不会这样说？不会哈、啊、感谢是必须是他怎么样心甘乐意、甘心情愿的，是他主动的，不是强迫的，记得啊。所以神的子民啊，神的子民有时候是要做一些事情是甘心乐意的，有些事情哈、啊，有些事情是强迫的，譬如说向神献祭啊。你知道祭有两种，有一种祭是你必须要献的，有一种祭呢是你不一定要献，但是如果你有甘心乐意的心，你可以向神献的啊。这个两个不一样啊。什么东西是必须献的呢？像当纳的哈，比如说赎罪祭、赎愆祭，你犯罪了之后，你要不要献祭？你要献祭。如果你不献祭的话呢，你的罪就一直在那里，没有被解决啊。那但是感谢祭呢，或者许愿，有一个叫拿细尔人条例，有没有？你们听过？就说我要跟神许愿啊，许愿说如果神啊给我恩典，然后如何如何的，我就许愿说我要怎么样啊，我要。向神报答，做一些什么事情。哎，神没有强迫我们做这个事情，可是如果我们要做的话，神喜不喜悦？神喜悦啊。所以你看有两种，有一种祭是当纳，譬如说讲到缴税啊，缴税是不是说你高兴缴就缴，还是说你必须要缴的？必须要缴啊。可是慈善奉献慈善捐款的话呢？
甘心乐意，
这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你有慈善捐款跟你要纳税，这两个东西是要分开来了啊！你不能说我现在不纳税，我只做慈善捐款，我捐了2亿美金，对不对？多不多？很多，对不对？那我的所得税是只有10万美金，应该要缴10万。我没有缴10万，我去缴2亿，我是慈善奉献，这样可不可以？这样也不可以啊！
两码的事，
这是两码子的事。你一定要先做好你当纳的事情，你才能够做一个甘心乐意的啊！所以感谢祭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甘心乐意的那一部分啊。神不强迫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做了的话呢，就是神会悦纳，神会甘心，如果是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啊。所以你看到在这边讲到说感谢这个人得神的恩典，神他不强迫我们去谢谢他，可是如果当我们去谢谢他的话，那不一样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近了一层啊。另外啊，我们看一下在诗篇第50篇，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啊。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什么叫感谢祭啊。诗篇第50篇最后一节啊，23节， 有很多人把这一节把它背起来啊。他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什么，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啊。好，这边讲到说那十个长大麻风的，对不对？他们所得到是医治，可是这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面前，献上向他献上感谢之后，他得到是什么？你的信什么救了你，他不只得着医治，他也得着了救恩哈。所以我们讲到是说哈，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是要跟他献上感谢啊。如果我们不向他献上感谢的话啊，那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好像是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啊。所以感谢是一个权利，记得哈，不是一个义务，不是强迫我们要做的啊。但是如果我们做的话哈，神会悦纳。好，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在利未记的第七章，利未记的第七章，我们前面讲到说有几个祭，有没有啊？有赎罪祭、赎愆祭，这是必须献的，这叫当纳的啊。那利未记的第七章十一节讲到平安祭啊，第十一节，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啊，乃是这样啊，他若为感谢献上。哦，感谢祭是属于平安祭的一种，记得啊。平安祭的意思代表说啊，平安祭我们所献的这个祭物可以跟神一同吃啊，祭司可以吃，其他的老百姓也可以吃，献的人也可以吃啊。所代表的就是跟神相交啊。然后他就要用什么啊，调油的无酵饼如何如何的哈，然后与感谢祭一同献上，大家看到的哈，这个感谢祭啊，然后要用有效的饼和感谢。啊，献的平安祭与公物一同献上，啊，从各样的公物中，他要把这个献为举祭啊。举祭的东西，意思说这是给祭司的啊，这个比较复杂，我就不细讲了啊。然后第十五节又讲，为感谢献的平安祭生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啊，不可以留到早晨。也就是说，这些以感谢祭献给神的，这个都叫平安祭啊。然后另外一个平安祭还有哈，第十六节，若献的是还愿。或是甘心献上的，对吗？所以你看到在平安祭当中有感谢祭，有甘心祭，还有什么还愿的啊？记得那个拿细尔人的条例啊，你跟神许愿，记得这三个东西都不是强迫的啊。神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献上这个，可是如果我们献这个的时候呢，是甘心乐意的，是心甘情愿的话，神会悦纳啊，神他会接受。然后我们看到啊，到神的面前就是要献礼物。然后我们再来看在诗篇第一百篇啊，诗篇第一百篇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啊。大家对诗篇一百篇的印象是什么？我们当称谢进入什么？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啊。这个两个有没有？一个是称谢进入他的门，意思就是我们原来是在很远，跟神离得很远，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要跟神亲近，我们要靠近神，我们不能空手，对不对？我们要带上什么？献上感谢，献上什么？赞美，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哈，你称谢，你向神献上感谢的时候，你就代表你就进到他的门啊。如果你没有带上称谢的话，你是在门外很远，跟神离得很远。可是如果你想要亲近神的话，你要带着什么？带着礼物，对不对？他带着什么样的礼物呢？就是你要献上感谢，然后献上赞美，赞美的话就进入他的院，就跟他更近了。再进去的话，就进到圣所啊，至圣所啊。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跟神的关系就是你神的子民，已经是神的子民，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可是神的子民有可能跟神的关系是很陌生、很有距离、很遥远。但如果你想要跟神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你要跟神亲近的话呢，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跟神亲近？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圣经上告诉我们，你要带着什么感谢祭，你要献上感谢，你要献上赞美。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聚会的时候我们会唱诗歌呢？你知道唱诗歌的意义是什么？唱诗歌的意思就是向神献上感谢，向神献上赞美，表示说主啊，我来了啊，我们来了。我们去哪里呢？我们要到你的殿中，我们要朝见你，我们要亲近你，我们跟神亲近啊。不然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有没有觉得说，你们来到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亲近神嘛，对不对？你不亲近神，你要找谁啊？你来 教会要找谁？找耶稣，对不对？以前有个小孩子，我在教会外面看到一个小孩子，哎，说，我说你要找谁啊？他说我要找耶稣。我怎么回答？说，哎，你找错人，我们这里没有耶稣，我们这里有好多牧师，好多弟兄姊妹，耶稣不在这里。哎，我想不对啊，对不对？耶稣在哪里？耶稣就在教会里的。所以这个小孩子讲的很有意思，对，我要来找耶稣啊，因为他妈妈很爱主，很敬虔，每次跟他讲说，我们去教会，去教会干嘛？小孩子就问妈妈说，去找耶稣啊，去看耶稣，所以他就习惯了啊。所以去教会的时候，他说他要找耶稣，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目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神的面前怎么样？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唱诗，哎，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啊，好，这个就是一条路啊。所以记得为什么我们在聚会里面这么需要唱诗赞美神啊？那同样的，我们唱诗赞美，记得一定是要甘心乐意啊。很多人不喜欢唱诗啊，唱诗的时候嘴巴不愿意开口啊，那这个就错过了很多亲近神的机会啊。所以记得，神的子民他有应尽的义务，但是他有一些权利啊。感谢，记得啊，感谢是一个权利啊，你可以。就是向神献上感谢呢，代表说你可以跟神进到一个很亲密的地步。如果你不献感谢，神也不会说什么，对不对？因为就像你给了人东西，你不期待他回报你，你也不期待他跟你说谢谢。可是如果他不跟你说谢谢，他跟你的关系你就觉得是有一层距离哈。可是如果他跟你说谢谢的话，你会发现，哎，你跟他是一个关系不一样啊啊，你得荣耀啊，然后你的心里面也很踏实啊，所以。其实我们向神献上感恩，不是为着神的缘故，是为着谁的缘故？是为着我们啊！所以为什么说神他要我们啊，在诗篇里面讲说，你们要向神献上感谢，因为当你们向神献上感谢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亲近神啊，神他可以得荣耀啊，我们神啊，他也可以我们跟与他亲近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神的子民，我们得救了之后啊，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恩典。可是如果我们要跟他建立关系，有一个由浅入深的关系，由远一直到近的关系的话，有一条路就是叫我们能够向他献上感谢。好，那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感恩的诗篇啊。那我们之前有分类，对不对啊？诗篇有可以分成哀歌，有分赞美诗啊，还有君王诗、律法诗很多。我们今天看的是感恩诗啊，感恩诗其实跟哀歌也有点关系啊。记不记得我们讲哀歌的时候，哀歌的形式就是当这个诗人碰到一些问题、困难的时候，或者攻击啊，在那边逼迫他、压榨他的时候，他向神呼求。那我们在读哀歌哈，我们看前面是讲到哀歌，就是跟神在那边啊抱怨啊，跟神诉苦。可是到后面我们都会看到，哎，跟神所讲的谢谢啊，因为神垂听了祷告，神救我啊，脱离这些苦境啊。所以有时候在哀歌里面我们也看到感恩啊，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感恩诗比较是没有向神呼求，所以这些感恩诗可能是之前有一些啊，在苦难的环境当中，可是现在这些苦难的环境已经过去了啊，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遭遇苦难啊，可是我们回想过去神为我们所做的一些啊恩典跟工作的时候，哎，我们还是可以向他献上感恩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日子是太平日子啊，大家可能我们当中也很少受到逼迫、受到压榨，所以哀歌对我们来讲啊，哎呀，三四十年前的时候，可能那时候生活比较苦，常常会唱哀歌，可是现在呢，哎，好像也没有什么悲哀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唱什么？感恩诗，我们可以唱赞美诗啊，所以我们有一些感恩的诗，我们可以思想啊，神过去为我们所做的啊，所以它跟哀歌也有点关系哈、啊，它跟赞美诗还有一些礼仪诗也有一些关系，虽然他们在形式上面有一些不同啊，但是我们在这当中看到说，他们里面有很多啊，就是讲到说对神的感谢的话语啊，还有我们讲到感恩诗也分成两种啊，记得我们讲到哀歌的时候。有一个是个人性的哀歌，还有一个是国家的哈、啊、团体性，整个民族受苦了，九一事件发生了，对不对？哎，这个事情跟我有没有关系？好像没有关系啊，在纽约的我在这里哈、啊，哎，可是我可以感同身受哈、啊，国家怎么样被攻击了哈、啊， 所以你看到一些地震啊、海啸啊，对，海啸哇，东南亚海啸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是，哎，跟我们国家也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跟这个全人类有没有关系？有啊，我们可以感同身受他们所说的苦，那这个就是团体性了啊。同样的，这个感恩也可以分成个人跟这个团体的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些不一样的哈，哀歌跟感恩哈，哀歌跟感恩是有相关的啊。刚才我们讲说，哀歌是向神吐露心中的苦情，呼求拯救哈，然后后来神怎么样来拯救他，然后感恩是因为神的拯救而向神啊献上赞美啊，甚至后来说，哎，神啊，因为你这样子搭救了我，所以我要向你许愿啊，我要向你还愿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许愿的话语也在这当中啊。然后赞美跟感恩啊，感恩跟赞美都是对神的称颂啊。感恩是因着神所施的恩典而发出称颂，神对我所施的恩典啊。那赞美就是因为单单是神的属性而称颂他啊，不是为着自己，而是为着神啊。所以到后来我们会唱到赞美诗的时候，哎，就没有讲到说，哎，他为我做了什么，而是说，哇，这个因着神啊，他是一位圣洁荣耀的啊，他的属性他是公义良善的，我们为着这个事情而感谢神啊。还另外一个有礼仪师啊，以后我们会谈到礼仪师。礼仪师是讲到以色列人啊，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重心啊都是以耶路撒冷圣所为中心啊，是他们信仰生活的中心，所以他们经常在圣殿献祭。那他们也有很多这个礼仪的诗啊，比如说安息日所唱的诗，五旬节啊，或者是逾越节，他们会唱一些诗啊。那在这些诗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向神表达的感恩啊。所以在有些讲当称谢耶和华如何如何的啊，但是他们并不归类在感恩诗里面，他们比较归类在礼仪诗哈、啊，因为很明显这些是在当时的那个节期所唱的这些诗啊。那刚才我们也讲说有个人跟团体的啊。那个人团体的哈、啊、礼仪诗很有意思，就是说哈、啊，有时候好像是分成两部分，有一部分啊领唱的人说了前面的一句话，那后面的人怎么样给他起应。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有时候会分成两部，对不对？前面唱了一部男生唱，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当然是女生唱了，左边唱对吧？右边唱啊，然后或者说领唱的人唱了，然后会众怎么样跟着他说啊？啊，当称颂那什么造天地的耶和华，然后后面你们起因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个经文？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啊，在这个诗篇啊，诗篇的第136篇啊，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啊，他拜访一个癌症的病人啊，癌症的病人的时候，哇，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安慰他，然后他里面有很多的苦。那他后来就念了诗篇136篇啊，念136篇啊，一直把这个整篇把它念完啊。当他每念完一节的时候啊，他说：“你们注意看啊，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然后呢？”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人们要称谢万神之神，然后呢，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人们要称谢万主之主，然后呢，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有没有？你看到每一节后面都有什么？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所以那个传道人在读了这个经文的时候，哦，当他一讲到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哎，那个癌症病人就有一些反应啊。然后叫哦哦哦，然后好像是把他里面哈、啊、过去的不饶恕，过去对有些哈、啊、事情所受的伤，他就得了医治啊。所以你看，光是念这个诗篇上的经文啊，都带了很大的果效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很可能就是一个是公众的感恩诗，不是说我自己的哈、啊，是公开的。所以可能是利未人在念前面一句的时候，后面以色列人他讲因他的慈爱永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种起应的方式来唱和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感恩诗的时候，下次啊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些啊注意一下啊。那这是属于感恩诗的一种。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有几个感恩诗啊，我们来欣赏一下啊，有哪些是个人的感恩诗啊。 在形式上，个人的感恩诗跟个人的哀歌之间是有一些关联啊。当诗人向神呼求的祷告蒙神垂听啊，得蒙拯救之后，他就会用感恩的诗歌来表达心中的感谢啊，他会歌颂称赞的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些啊，看诗篇三十篇啊，诗篇三十四篇、四十篇等等的，这边有好些是大卫所写的啊。好，我们可以翻到诗篇三十篇看看啊，它是一首感恩诗啊。这边小字写的是大卫献殿的时候啊，他做这个诗歌。大卫献殿不知道是指的他什么时候献殿啊？因为其实真正盖圣殿是所罗门啊，大卫只是为那个圣殿预备材料。那什么叫献殿呢？有可能是大卫在买那块地的时候，记不记得啊？他买了一块地，这个预备这个材料，也有可能是他把约柜啊带到耶路撒冷为这个约柜支搭帐篷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是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啊所写的，因为他为神的居所热心啊，他为神预备地方啊，所以在这个诗中回顾啊神对他的恩典，这边有提到说啊，怎么样是神提拔他哈、啊、到王的位分啊，然后讲到神怎么样医治他使他存活啊，然后大卫也体会到神的管教哈、啊，在这个管教之后，这边有平安有喜乐啊。一个经文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啊，因为他的怒气怎么样不过是转眼之间啊，第五节，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啊，早晨遍地欢呼啊。所以这是大卫的诗啊，他说你曾提拔我啊，你曾医治我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啊。所以他就啊，呼吁他的百姓，我们要称颂神啊！讲到说，哎，他虽然会管教我们，他的怒气啊，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啊！所以我们思想到这个的时候，真的是向神充满了感恩啊！至于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啊！然后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啊！你掩面，我就惊惶，还可能也体会到他过去所犯的罪啊！然后呢，他又说啊。他最后啊讲到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啊。所以这是一个感恩诗，你将我的麻衣脱去啊，所以给我披上喜乐。所以这样子说啊，你把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大卫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跳舞？好，所以这个跳舞就是他跟神表达说，哎，怎么样表达感恩啊？不只是跟神献牛献羊这些东西都还不够，他怎么样表达感恩呢？就是向神在神面前极力的跳舞啊。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啊，这是三十篇，这是大卫啊回顾神过去所做的，那他跟神的表达啊，不只是献上赞美啊，他也这是极力的在神面前啊跳舞，表达他对神的感谢啊。所以三十篇有几个很重要的经文，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啊。讲到啊，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啊，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还有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啊。所以这些歌很重要的这个经文啊，我们看到就有一些人就把它变成诗歌啊。有没有听过这个诗歌啊？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就是出自诗篇三十篇啊。以后在他唱这个歌的时候，大家记得啊，诗篇三十篇。那另外一个是诗篇三十四篇啊。那这边写一个小字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啊。这个故事大家也都知道啊，就是大卫，亚比米勒是一个非利士王，是个外邦人，是仇敌。他进到仇敌的外邦的领域里面啊，然后真的是无计可施的时候，怎么办呢？只好装疯卖傻啊。亚基想说，这个人是谁啊？哇，这个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说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就是那个大卫啊，把我们的哥利亚啊杀死的，就是这一个啊。你看到这怎么办呢？看到这个哦，你自投罗网来送死啊，大卫在这种情况之下啊，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就哦发疯了，不知道吓坏了，变疯了，在那边胡言乱语啊。然后呢，结果亚基说，哎，这个人是什么？是个疯子啊。我的国家里面不缺少这个疯子啊，对吧？这个怎么疯子会进到我们家啊？所以就把他赶出去啊。 然后被他赶出去，你想大卫的心情怎么样？
很高兴，
感谢神啊！所以我们以为说这个，如果你在装疯卖傻的时候，所以你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好像很疯疯癫癫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哎，他这个人怎么了？说明他里面是充满对神的感恩，对不对？啊，所以大卫在这个哈、啊，他写了这个感恩诗啊。他在56篇也是讲到说哈、啊，这个非利士人拿住他啊，记不记得我们这读过哈、啊？56篇，他是等于是，可能是同一个背景。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啊、他跑到那里去了、啊、然后56篇这边所讲的、啊、是调用远方无声歌、啊、远方无声歌的意思，你看鸽子、啊、都会叫，可是他现在叫不出声音来，可见是他多么的愁苦、啊、然后你看这里面所讲的、啊、诗就是说，哇，你看求你怜悯我、啊、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啊，然后他们终日如何如何的啊，都是在跟神讲一些我里面的苦情啊，所以这个是大卫在那里所碰到的情形啊。在34篇也是一样，是在加特，是在那个地方哈、啊，啊所发生的事情。可是这里所写的哈、啊，跟前面所写的是不一样，这边充满了感恩啊，一点也没有一个苦读的啊。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34篇啊，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哇，你在那边装疯卖傻，太不体面了，太没面子了啊！但是呢，他却要高举耶和华的名啊。然后这边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啊。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你们看我是疯疯癫癫，对不对？可是我里面却仰望他，我里面有神的荣耀啊。他们的脸也必不蒙羞。你们看到这个好像发疯的人很羞愧啊，他不会啊。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啊。然后有一节经文大家可能很熟悉，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啊。我们会不会用这个经文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会用这个经文。然后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很宝贵的经文可以给我们参考啊。所以他里面没有一点的抱怨苦读，他是对神充满感恩，因为神保守他平安啊。然后有一个经文啊，我们来看一看第20节，第17节讲，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啊。这个很多人也引用这个经文啊，有一首诗歌也是讲到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啊，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你看这经文多好啊。然后又保全他一身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啊，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你们看到这经文有没有很熟悉？这个是耶稣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当旁边两个强盗这个腿都被打断的时候，哎，这个约翰就说了啊，哎，这个就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话啊，他一根骨头怎么样也不折断啊，这个是神这个给他的一个应许啊。所以这个大卫就把这个经历告诉啊他的子民啊，所以当他写这个时候，不只是向神表达感恩啊，也是跟他的子民的一个勉励啊。所以一个很宝贵的经文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啊。在第7、第8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了啊。所以这感恩诗里面我们也看到说神的信实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的感恩诗啊，在第40篇啊，30、34、40啊，很多人都喜欢使用，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好的经文啊。40篇也是啊，这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污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啊。有一首诗歌也是用这个经文啊，从祸坑，从污泥里把我拉上来。你们有没有掉进在祸坑污泥里，在水沟里沉下去？哇，糟糕啊！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把你拉上来，哇，你心里面就很高兴欢喜啊。 所以这个在描述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啊，陷在一个罪坑里的时候，他出不来。可是当他被救上来的时候，发现哇，不一样啊！如果你们掉到水里面啊，发现这个水是一直不断的下沉的时候，你们所期望的，希望能够站在一个稳固的磐石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曾经有一个经历啊，划船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划过船？划过船，大家很多人划过船的。你们有没有翻过船？很少人翻过船啊，但是我翻过船。那我翻船之后呢？哇，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哇，我以为这个水不会很深，结果发现一翻船之后，那个一直沉下去。哇，糟糕了，哇，怎么办呢？哇，我会游泳没问题啊，但是我的女朋友不会游泳。
哇。
女朋友就是现在这一位，他沉下去了，哇，糟糕，哇，那我要把他救上来，对不对？我又没有学过救生的训练，我那时候就啊胡乱看他，他也不会游泳，我想到就是把他拉上来，我怎么拉他的头拉上来，一拉之后呢，马上又沉下去了，你拉不住嘛，对不对？你知道这个，你看到救生的也是一样，你都是要把人家这样子扶到，很不容易。两次啊，然后我就喝到水了。我想，糟糕，怎么办？我第一次经历那种死亡的感觉啊！我说要死了，要死了，糟糕！因为我想，我大概也不会说放着他不管啊，我放着他不管，他不就完蛋？可是我要救他，我可能两个都完蛋了啊！所以在这个苦难之中，忽然脑袋很冷静，想到说船不是翻过来吗？船翻过来，它没有沉下去，它里面有空气。然后我想说啊，赶快手这么一搭在那个船上。一搭在那个船的时候，还好我的手够长的，一搭，然后我就不沉下去了。然后我就抓住他，他也不沉下去了。我们就这样子，啊，那时候是晚上了，不是白天了。啊，
真的有趣，
在碧潭。你们如果去过碧潭就知道啊，碧潭靠近那个对岸那边岩壁里面，那个水是很深的，在前面那边水是浅的，所以当时的那个是那种死亡的感觉临到我。那我这样子不能一直撑着啊，对不对？怎么办？然后忽然就慢慢的过去到那个对岸的岩壁那边，哎，脚碰到一个石头了。哇，碰到石头的话就哇有救了哈，我就站在那个石头上，然后把船翻过来，把水舀光了哈，然后我们就坐那个船划回来了，没有惊动旁边的人。所以我那时候感觉到真是有神的手啊拯救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啊，可是那一天，那是我当兵的那一天啊，当兵礼拜天放假，那我的女朋友说我们去教会看看吧，所以那天早上我们是去了教会，晚上去地坛，然后就发生这个事情。我想这辈子我可能就是一定要娶她了。所以我感觉到那种要死的感觉，然后感觉到踏在那个磐石上的感觉啊。所以大卫也是一样，从祸坑污泥里哈，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哦，原来这个是何等的安稳啊，使我的脚步稳当。它使我的口唱什么？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啊，你们会不会唱新歌？什么叫唱新歌？唱新歌的意思就是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你的里面会涌出一个赞美神的话啊。你如果还没有得救的话，你不会赞美神啊，你不要叫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哎，我们来赞美神，他不知道，没有办法体会啊。但是如果你经历过那个得救啊，从最终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口唱新歌啊，就是赞美我们的神的话啊。所以这是这个大卫的一个经历哈，脱离祸坑的感恩啊。那他说他能够唱新歌，神不久不仅脱离他的仇敌啊，也救他脱离罪孽啊。那在这里面哈，我们看到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也非你所要啊。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啊。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这个经文也很重要啊，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啊，第五到第七节啊，这是引用在耶稣的身上啊。所以诗篇四十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诗篇啊。耶稣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不只是跟神献祭而已啊，重要的是呢，他顺服啊，我来了是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啊。 所以当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亲近他啊，与他接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很乐意啊，这样子给我们恩典啊。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记得啊，我们都会唱新歌啊。新歌的意思是给新造的人唱的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在启示录啊，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十四章的第一节啊，在天上啊，有一天我们要到天上去的时候啊，天上去的时候，你要进那个门啊，要不要考试？要不测验一下你到底有没有资格进去啊？呀，如果你没有资格的话，你就进不去了啊。怎么样的人是有资格？你看，我们看一下啊，在第一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啊，144,000人，记得啊，是讲到得胜的基督徒啊，神的子民得胜的。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们的额上有没有写着这个？
有
哈、哦。我们那个额上写的其实就是圣灵，对不对？圣灵已经赐给我们哈、啊，为印记。然后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好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听见好像弹琴和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是活物和长老啊众长老前唱歌，记得唱歌。仿佛是什么
新歌？
新歌，对，除了从地上买来的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啊！谁能够唱这个歌呢？就是这144,000人啊！所以我们是不是144,000人当中的一个？
是
是哈、啊！如果你要是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会唱新歌，来唱，一开口发现怎么样？大家齐唱的时候，你混在里面，人家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唱啊！有一种叫滥竽充数，有没有听过？你混在里面，合唱的时候，哎，我也是合唱团的一员，才发现，哎，到时候那个新的指挥来了，说我们要每一个是来，你唱，你唱，你唱，你唱，到你的时候，发现，哎呀，你走掉了，不行了，下来，你就不能了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会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的神的话，就是感谢我们神的话啊。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记得啊，你要懂得赞美啊。所以40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诗篇啊，对我来讲是更是重要啊，是拯救神拯救我们的恩典啊。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啊，诗篇66篇，65、66、67这个都是赞美神的啊，感恩诗。那65跟67是啊，我们讲公众的啊，那66我们说是个人的感恩诗。那他这边也是一样，呼召啊众人向神感恩啊，因为神救他的子民啊出埃及，过红海，进迦南啊，并且用他的全能治理万民，鉴察列邦啊。然后所有受苦的经历的哈、啊，我们看到这边有提到说他们受过试炼啊，这边提到过去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啊。那这边有提到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第10节，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啊，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啊，轧过我们的头啊，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啊。所以这个经过试炼，我们还是可以向神献上感恩。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苦境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想跟神献上感谢，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可以跟神献上感谢啊，因为神的意思是好的，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丰富之地。所以记得哈、啊，向神献上感恩，是因为凡事都要向神谢恩啊，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那这个感恩诗哈、啊，这个作者啊，他也知道说，我们。神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远离罪恶啊。有一个经文啊，讲到说，第18、19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什么？主必不听啊。但主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啊。然后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啊。这些经文都是很宝贵的经文，也有人把这个啊弄成诗歌啊。所以在这边讲到对神的感恩哈、啊，他虽然带领我们经历试炼患难，经过水火，但是他的目的是好的，把我们带到那丰富的啊泉源之地。好，这是诗篇66篇。那另外一个诗篇116篇啊，我们看诗篇116篇是讲到说啊，是生死关头，你们不晓得有没有经历过生死关头啊？ 我们当中年长的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啊。这个是讲到诗人在经历死亡的危险，他向神求救啊，神便救他免于死亡，他就变向神还愿啊。他这边讲到说，哇，他快死的时候，他说神啊，你救我，如果你救我的话，我如何如何的啊。所以这边讲说，我爱耶和华，因他垂听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啊。然后他既然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啊。所以大家可以把这经文把它背起来啊，有一天你们如果碰到生死关头的时候啊，这个很重的病啊或什么等等的啊，你可以向神做这样的祷告啊。所以当我们做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相信，知道说神一定会保护啊，保护我们啊。诗篇116篇啊，你看第八节，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泪啊，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啊。然后第十节，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啊。那这句经文也很重要啊，第十节是保罗也引用过这个经文啊。保罗讲到说，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哇，他被交于死地啊，他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啊，就觉得说这非常的愁苦的时候，非常的面临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这个经文就帮助他，他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啊，在哥林多后书的4:13啊。所以在面临一个死亡的危险的时候，你就可以读诗篇116篇啊，它是一个生死交关的一个感恩啊。所以当你们有这样信心的时候，知道说神他会救我们脱离死亡啊，因为在神的眼中啊，你看到在第15节啊，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啊，所以他不喜悦我们死亡啊，他会保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危险啊。所以我们不管碰到怎么样的事情，特别是在生死交关的时候，都可以向神呼求啊，像刚才我们所读的死亡的绳索怎么样子啊，缠绕我如何如何，但是你却已经解开我的绑锁啊。所以我们要为此来向神感恩啊！诗篇116篇就是生死存亡的时候啊，你们要读的诗篇。啊，我们当中如果有人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记得诗篇116篇啊。所以你们要因信如此说话。好，138节啊，也是一样啊。138篇啊，诗篇138篇，这个是蒙神看顾的感恩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不同的感恩啊。蒙神看顾，我一心要称谢你。那这是大卫的诗，大卫回顾这一生，他被神看顾啊，在各样的危险患难当中，神都应允他的祈求，神还鼓励他。你看第二节，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你还鼓励我，使我的心有能力啊。所以，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会对我们说话啊。我们感觉，哎，我们心好像得到鼓励了啊，那他就变有能力啊。即使他在外邦人之地的时候啊，他仍要赞美神啊。地上的君主要称谢你如何如何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那大卫他也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哈、啊，第六节，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眼处看出骄傲的人啊。大卫跟扫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啊，大卫是非常的谦卑，扫罗就很自大很骄傲啊。所以他虽然成为一个王的时候，你看他在神面前跳舞的时候。这个扫罗的女儿看了就怎么样，轻看他说，哇，你是个王，怎么样子，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啊，在臣仆面前啊，赤身露体，你有好大的这个荣耀啊，好大的面子啊。结果大卫怎么说？大卫说，好，因为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要在他面前怎么样，自看为卑微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在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啊。所以大卫有一个，他虽然知道啊，神是很至高的，可是他看自己为卑微的啊。你看，在第6章啊，在第6章的第20节，这个他的妻子说：“哇，你是以色列王啊，竟然在臣仆跟婢女眼前露体啊，如一个轻贱无耻的人一样，你有好大的荣耀啊！”在那边讽刺他。大卫就对米甲说。这个神已经拣选我啊，他废了你父和你的全家，立我做这个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什么 卑微自己看为轻贱啊。所以大卫有一个，就是他自己看为轻贱，就是说我在神的面前像个灰尘，像个死狗啊。然后讲哇，你是很高，你是至高荣耀，可是神他却眷顾啊，眷顾卑微的人，他知道这个秘诀啊。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的秘诀，我们到神的面前带着赞美，带着感恩，我们到神的面前要存着谦卑的心啊。当我们存谦卑的心，神就啊抬举我们，高举我们啊。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感恩诗，是个人的感恩诗。那另外我们看到是团体的感恩诗啊。所以团体的感恩诗是一个公开的称谢啊，在节期或是群众聚集的场合向神宣告感谢啊，向神宣告歌颂跟赞美。我们让群众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使神的名被高举啊，然后他的作为被传述啊。刚才我们讲说65、66、67都是感恩诗啊，65篇啊，这个是称谢神他赐下的恩福啊。所以这边讲说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要赞美你啊。那这个一般我们讲的是公众的感恩诗，因为这个是可能是在讲到一个节期的时候啊，节期可能是在用到秋季的节期或者春季的节期啊。啊，因为在这里有提到说哈、你眷顾地降下透雨啊，第九节使地大得肥美啊。那这个是讲到你眷顾地降下透雨，是指的春季啊跟秋季，在以色列地下雨的季节只有两次啊，一年是一个春季的时间下雨，一个是秋季，春雨跟秋雨之福啊。那同样的节期啊，有个叫春季节期，春季节期就是逾越节的时候，另外一个秋季节期是祝棚节啊。那这些节期都是长达8日啊，所以在这里面他提到说过去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啊脱离埃及的奴隶。所以逾越节的时候，这个神就带领他们，那一天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啊。那祝棚节就是纪念神带领他们在旷野流浪的日子啊。所以祝棚节跟逾越节都是有8天的这个节期的那么长的时间啊，所以他们就念这个经文。那这个时候也是降雨的季节啊，地大的滋润，一片青绿。所以我们看到说哈、啊，这个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啊，草场以欢乐束腰啊，以羊群为衣裳啊。看到，就像我们在这里哈、啊，你到冬天的时候下雨的雨季的时候，你那个山都变成绿色的啊。那我们现在看的是夏天的时候是这个是枯黄的啊。那这里有一个经文很重要啊，65篇的第11节。很多人可能都把它记下来啊，你以什么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之友啊。所以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常常会引用这个经文啊，所以这个是感恩诗啊，65篇是感恩诗，很最重要的经文就是65篇的第11节啊，称颂神他所赐的福。那另外一个是感谢神啊，一向啊神也在赐福，在第67篇啊，这一开始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那你读到这个经文就有一点像民数记啊，民数记的第6章讲到大祭司要给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啊，愿你光照，用你的脸光照我们啊，来赐福给我们。所以这个好像是大祭司在做一个宣告啊，好叫世界知道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啊。所以这边讲的不只是以色列民要赞美神，他也希望什么，要希望全世界都一起来赞美他啊。那这边为什么要赞美他，因为神要赐福给我们啊，而且要赐福给万国万民啊。神应许说啊，地上万国万国万民要不要得福，
要，
是因着谁得福，
是
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对不对，也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也是指的以色列民啊。神呼召以色列民，叫他们啊成为神的子民。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记不记得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就是你们成为祭司。祭司的意思就是要向万民宣告，哎，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啊，也是用大祭司的一个角度来宣告 那意思也是以色列民他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不仅是自己从神那边得福，也要让世界和万国万民都明白神的道路，要经历神的救恩，这样子来赞美神。所以这个很 短短的一篇这个诗篇是讲到一个从祭司的角度来让万国万民也明白神的作为。好，接下来我们看75篇，75篇也是一个公众的感恩诗啊。那这边是用亚萨的诗啊，这边有写到亚萨的诗歌，调用休要毁坏，记不记得休要毁坏？啊，很熟悉的一个哈，是以前是大卫在躲避扫罗的时候讲休要毁坏，可是这边是讲到亚萨也用休要毁坏啊。那休要毁坏这个可能跟大卫有点用的不一样啊。我们来看有个经文，在以赛亚书啊，在以赛亚书的65篇。这边讲到不要毁坏什么呢？有一个是葡萄园啊，葡萄园要被毁坏，要被拆毁啊。可是神却说不要毁坏。为什么不要毁坏葡萄园？葡萄园可以代表以色列民啊，也可以代表什么呢？你知道葡萄酒啊？你们喜欢喝葡萄酒？你们知道有神的杯吗？神愤怒的杯，所以这个杯所代表的是什么？审判。酒也是一样啊，你看很有意思的啊。所以这边是讲到神的公义啊，在65章以赛亚书65章的第8节，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的什么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休要毁坏，对不对？好，因为福在其中，我因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啊。葡萄中有什么？有酒。哎，你们看到葡萄在酿酒的过程当中啊，要不要过滤？你要过滤啊，如果不过滤的话，里面有很多什么渣渣，对不对？你看到很多渣渣，觉得说哎呀，这个有什么好的，丢了吧，毁坏它吧，对不对？可是说不要毁坏，为什么？里面有什么？有新酒，所以要把它怎么样滤出来啊。滤出来分成两个，有一个是好酒，有一个是什么？就是那些酒渣啊。那好酒代表什么？代表就是神的子民嘛，啊，神的子民，哎，这是好的酒。那酒渣是代表什么？不是神的子民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讲到神的杯或讲到葡萄啊，记不记得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啊，他好像穿了这个血，溅了血的衣服，他行在这个酒座当中啊，好像都是血红红的啊。那酒渣所代表的是那些要毁灭，因为酒渣后来的结果是要把它丢掉，可是好酒怎么样把它留下来啊。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这样子啊，神在公义的时候，在葡萄制作的过程有好的部分也有坏的部分，一人被形容为新酒，不要毁坏它，把它留着啊，在审判的时候必要蒙福。二人呢就是变成酒渣，在审判的时候必要灭亡啊。所以在这边诗人称颂神奇妙的作为，意思呢，如果你读到75篇啊，75篇这个比较长啊，这边是讲到说耶和华啊，讲到他有他的杯子啊，耶和华的杯在那里啊。然后我们看75篇的第8节啊，耶和华手里什么？有杯，那么其中的酒起沫，好，杯内满了掺杂的酒，好，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都必喝这酒渣，好，酒渣而且喝尽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或者读这边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预表的啊。耶稣不是讲到说啊，这个杯你们能不能喝这个杯吗？杯其实就是审判的杯啊。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有酒沫起来啊，所以有一个好的部分，义人将来是要进到永生啊，然后呢，恶人将来是要被灭亡啊。所以75篇的话，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说称谢神，他是一个公义的，虽然现在我们看好像是受羞辱哈，然后被压榨，可是将来呢，好，恶人一切的脚他是会被神砍断，第10节，唯有义人的脚被高举啊。好，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诗篇107篇啊，诗篇107篇这时候是很长的一个诗篇啊，它是诗篇有5卷啊，第5卷的第1首啊，它是描述被掳归回之后啊所写的，它一开始就宣告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 这个是先知耶利米曾经讲过一句话，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耶利米跟他说，你们不要害怕，因为将来有一天啊，你们一定会念这首诗，就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你们啊被掳归回的时候，你们会念这个诗啊。所以他一开始就写到这个，表示他们是从被掳归回之地啊，然后他们就被神啊得到拯救啊。然后在这里面有四次提到说啊，神的子民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第六节啊，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于是啊，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啊。然后十三节也是一样啊，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然后他从他们祸患中拯救他们啊。十九节也讲，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啊。另外一个是二十八节啊，所以有四次提到说神的百姓跟神呼求啊。他们为什么经过苦难呢？因为他们犯了罪啊。这是神所给量给他们的环境啊。可是最后呢，我们看最后的结果都是好的。所以为什么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本为善的意思呢，就是好的。神在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时候，他看一切所造的都是什么，都是好的。我们看这些事情好像不好的事临到我们，是不是好事呢？在神的眼中还是好事啊。因为最终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一定会把我们救回来啊。所以最终的哈，所以他最后一节啊讲到，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他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真的明白，我们真有智慧的心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所做的都是好的啊。然后另外一个是上行之诗哈，124篇，是大卫的上行之诗，他是称谢神的帮助啊。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那这个也是一个称谢诗哈。我们在上行之诗的时候已经谈过这个了啊。那136篇也是一样哈，是称谢神的慈爱哈。那本篇跟118还有135很相似哈。那他也是一个用起因诗，刚才我们所讲哈，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哈。那这个，所以我们讲到说哈，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当圣殿被建起来，或者说是第一次所罗门建殿，或者是他们从被掳之地为神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所用的唱的诗哈，一定会是这个啊，耶和华本为善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几个参考啊，几个经文在讲义上所写的啊，所以这表示说这是一个公众的啊，在节期或者在圣殿大家聚集的时候，我们所用的诗篇来表达对神的感恩。好，136篇，好，大家把它记起来啊，136篇。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100篇，请我们翻到100篇啊。100篇有个小字写的是称谢诗啊，称谢诗其实就是感恩诗啊。那如果你们读从93篇开始读啊，读到99篇，你会读到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耶和华作王。那一直到99篇作王结束之后，到100篇，就是表达对神的感谢啊，所以这里叫做称谢诗啊。那这个写到这边是称谢诗，也有可能当以色列人他们向神献感谢祭的时候，他们就用啊，又唱这首诗歌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说哈，向神表达感谢是神子民的权利哈，不是一个义务哈，不是你非做不可，是一个权利，你可以做，你可以不做。如果你做的话，你就会跟神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关系哈。所以如果你要跟神发展一个关系的话，你一定要经常的哈向神献上这个称颂感谢，向神献上赞美的祭哈。那在希伯来书那边讲到说，就是一个嘴唇的果子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唱诗歌向神赞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借着唱诗赞美我们就可以进到他的里面啊。那这边短短的啊，只有六节啊，只有六节，这边讲到说神跟以色列民的关系啊，讲说普天下的人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啊。你们听到这些以后就当当当，有没有？你们当当当，有几个当？7个当哈，当称谢进入当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啊。 有七个命令啊，当的意思就是你们应当如何如何的哈。
所以讲 must 吗？
不是，它是一个起始句哈，起始句命令句的意思哈。Go 啊 ，sing 啊，就是你就知道是就是一个命令啊。我们读英文读文法的话，我们叫起始句啊，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当啊，这里面应当如何如何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哈。你看第三节，我们是他造的，对，然后我们是属他的，然后呢，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草场上的羊，所以这个有四层关系，有没有？神造我们，他也造外邦人，对不对？啊，那但是世人也是他所造的，但如果你不认识他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他建立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不只是他所造的，而且我们是属他的，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哈。以色列人是不是属神的？为什么他是属神的？万民是不是属神的？万民不是啊，万民是神造的，可是不是属神的。为什么你要成为一个属神？有个条件是你要跟他立约，有没有？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说我在万民中拣选以色列人，让他跟我立约。当你他跟神立约之后呢，以色列人成为什么？神的子民。神成为什么？以色列人的神啊。所以你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你要有个立约的关系，就是属他的时候啊，你就不一样了，你就跟万民有分别了啊。你看到有男人有女人，对不对？对，有一天你看到这个男人，看到许丽啊，你跟他结婚，哎，那不一样，其他男人就不再是那个，你单单归给他哈。那他看其他女人也不一样哈。所以当我们跟神立约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属他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属他的，跟他立约，还要进到一个层面，叫什么？我们是他的民，他就是我们的什么王啊？民跟王的关系是什么？民要顺服王啊。所以我们已经信主了啊，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跟他立约了，耶稣为我们死，对不对？他的血为我们流，跟他立了新约，对不对？可是耶稣是我的救主，还有一个，耶稣是不是我的主？那不一样哈，对不对？所以当耶稣是我的救主之后，我已经信，因信得救，而且我还要什么？顺服他。当我顺服他，他就成为我的王啊。所以神成为我的王的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一定要遵行他的旨意，我要听他的话啊。所以你要成为一个神的子民，他要成为你的王，他不强迫你，必须你甘心乐意去顺服他啊。那另外一个是羊哈，我们是他的羊，表示我们跟他关系是牧人。这个羊跟牧人的关系哈，牧人供应羊群的需要，保护并引导他们。我们看诗篇二十三篇，我们知道的关系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向神表达感谢哈。本篇我们看到有七个命令句，当当当哈，这是诗人对神的百姓的勉励哈，这不是神叫他们做的，是诗人哈。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有神的心意哈，神不是要我们去感谢他哈，或者赞美他，是好像他需要人赞美感谢他才觉得很舒服很过意的去哈，而是为着我们的关系啊。因为当我们赞美他，当我们感谢他，当我们向他欢呼的时候，我们生命就跟他连接哈。如果我们不赞美他的时候，我们发现啊，我们跟他就离了一段距离，好远，哎呀，很空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他距得很远啊。后面又提到我们赞美的为什么要称谢他的原因啊，是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啊。那这个也是我们常常所用的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向神献上感恩是基于神的有一个良善的属性啊，他是良善的，他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啊。好，这个诗篇一百篇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称谢诗啊。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神的子民他是有权利可以到神的面前啊，但是到神的面前却不可空手，必须献上礼物啊，也必须要甘心乐意的，不仅献上祭物和公物，也要献上颂赞和感恩啊。那这是神的子民到神面前与神亲近的最好途径啊，记得啊。如果神的子民若不懂得向神献上感恩，他就是放弃或是轻忽与神相交的权利啊。所以借着感恩我们可以荣耀神，我们借着感恩可以向神祷告，可以向神祈求，也借着感恩啊，我们欢呼诉说神的作为，神就可以得着荣耀啊。 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感恩诗可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来向神感恩的时候，你可以读这些感恩诗，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向神献上感谢，怎么样用一个表达的方式来向神说。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感恩诗，大家把它记起来。
其实这一篇用唱的比统统都背下来，只有五节嘛，对不对？
对，
用中国调唱很好唱。
对，
诗篇有很多可以唱的。
对，好，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把就是我们所有的诗歌当中所用过的这个用在诗篇的这些经文的诗歌，可以把它聚集起来，让大家可以唱。好，我们就讲到这里。